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从天水幼儿血铅到杭州自来粪水，中共治理溃败到政权崩溃，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日向石破茂决定辞职，第三个是川普宣布美日达成贸易协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在这里先向大家播报2025年7月2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决定在8月前辞职。报道指出，石破茂向他的亲信表达了辞职的意愿。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和日本达成了贸易协议。石破茂领导的自民党执政联盟7月20号在参议院的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那么去年10月自民党已经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席位。那么选举失利以后，自民党内部传出要求石破茂辞职的声音。那么 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表示不能接受石破茂继续留任。共同社7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1.6% 的受访者认为石破茂应该对此负责并且辞职。这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和日本达成了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的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日本对美国开放汽车、稻米等农产品市场。日本要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创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川普自己在这里演绎的。川普形容这是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啊。我们先看看吧，先让他说这么多吧啊，我们就后面就不说了。另外，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还公布了美国和印尼贸易协议的细节，印尼将会向美国提供关键的矿产，并且会签署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大单啊，又是这样的啊。那么，川普喜欢用这种方式啊，理论上来说，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双方一起公布协议的内容，川普喜欢先来吹把牛啊，吹把牛之后啊，再来。后面再说啊，再说就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啊。另外，川普7月22号在白宫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和菲律宾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会对菲律宾的产品征收 19% 的关税，那菲律宾对美国的商品免关税啊。那么今年4月份川普公布菲律宾对等关税是 17% 啊，之后就加到 20%， 现在只减了一个点啊，只减了一个点，也就是川普就是欺负菲律宾啊，欺负小国弱国。那贸易谈判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从这件事情看到川普政府欺软怕硬的态度啊，你看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7月28号到29号他会和美国财政部长兰福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贝森特说，中美贸易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啊，两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这次谈判会涉及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中国从俄罗斯和伊朗购买石油等问题啊。贝森特说，中美贸易谈判也会讨论延长8月12号暂缓加征关税的期限。不过贝森特和兰福安进行贸易谈判有点奇怪啊，因为兰福安他是财政部长，他不管关税啊。那么贸易谈判理论上应该是商务部长王文涛啊和商务部的谈判代表叫李什么刚忘记了。贝森特和兰福安进行谈判可能会涉及货币和金融的问题啊。另一方面，川普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面时说，他可能很快会和习近平会面。 这是两位领导人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第一次会面。川普说习近平已经邀请他访问中国，不过很多人都邀请他去访问，所以他会很快做出决定。川普十分希望和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路透社此前报道说，中美官员正在讨论安排习近平和川普今年年内会面，可能的时间包括今年十月份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或者是九月三号去中国出席这个习近平的阅兵式。这是第二。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微软7月22号报告，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7月7号开始对全球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那么这些中国的黑客组织包括亚麻台风、紫罗兰台风 Storm 26, 2603。 亚麻台风又叫 APT27， 它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紫罗兰台风又叫 APT31， 它隶属于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安厅。那么中国的黑客组织利用微软的SharePoint 的漏洞，控制受害者的服务器，盗取档案、内部设置与密钥。目前已经知道攻击的对象包括全球几十个国家的政府、电信、科技机构，其中还包括美国联邦机构和美国州政府的部门、能源公司、大学。微软指出这一次攻击的行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近年来中国政府豢养的黑客组织不断地对其他国家发动网络攻击，那目的是获取政府情报，获取军事技术，获取知识产权，甚至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影响最大的就是亚麻台风潜伏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里，关键时候他就出来搞事。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寻求其他公司作为金色穹顶导弹防御计划的合作伙伴，避免过分依赖马斯克的 SpaceX。 那么金色穹顶导弹防御计划涉及1750亿美元，那么 SpaceX是目前主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潜在的替代者是亚马逊。亚马逊有一个古博项目，类似 SpaceX 的低轨卫星服务。那么古博项目的目标是发射3200名卫星，那么今年4月份已经发射了第一批27颗卫星。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和马斯克因为大而美法案翻脸。不过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寻找 SpaceX 的替代公司，避免单一合作伙伴引发的风险。这是常规的动作。第四，法广报道，抱歉，美国政府7月22号宣布，从2026年底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抱歉。退出理由有两个，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以色列有偏见，所以他要退出。所以美国是以色列的什么人啊？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那么教科文组织推动觉醒主义和分裂性的文化社会议题，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主要是不符合川普的价值观。那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教科文组织已经在预算方面做好准备。阿祖莱还说，美国每年向教科文组织捐款7500万美元，只占总预算的 8%， 远远低于以前的 25%。 这是美国第三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政府第一次退出是1984年，当时是里根时代，理由是这个教科文组织过度政治化。 第二次是川普，川普在2018年啊，抱歉，不好意思啊。那么2018年理由是教科文组织接受巴勒斯坦成为会员。那么2023年不好意思，2023年拜登政府重新加入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理由是要遏制中国在教育文化、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影响力。退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显然是短视啊，没有宏观视野的一个决定啊。这是第四、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军方和海岸警卫队7月9号以来一直在跟踪监视中国的极地科考船雪龙二号。军事专家指出，雪龙二号是军民两用船只，同时具备科考和军事能力啊。那么7月5号雪龙二号从上海启航，展开今年第二次北极之旅。那么7月9号雪龙二号靠近了日本海域，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叫洛里埃爵士号开始远距离的伴随监视雪龙二号，从日本海到东太平洋北上，一直到北极圈边缘。那么7月13号到17号加拿大海军护卫舰叫里贾纳号在白令海跟踪监视雪龙二号。到了7月20号加拿大空军 CP-140 侦察机监视雪龙二号离开白令海。那么从去年夏天加拿大海军也派遣护卫舰监视雪龙二号在北极的活动。那么中国对北极的兴趣越来越大，引起了加拿大等国的高度警惕，因此加拿大派出军舰和海岸警卫队跟踪这个雪龙二号。抱歉啊，一直在咳嗽。第六，英国防卫杂志报道，美军7月17号将会把一批 B-61-12 战术核导弹运到英国，这是17年来美国第一次在英国部署核武器啊，标志着英美核共享的机制的回归啊。那么这批核导弹被部署在英国的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常驻有美国的军事人员。 B-61-12 是升级版的战术核武器，有精确制导能力。那么今年6月英国宣布购买12架美国 F-35A 战机， F-35A 战机是可以携带 B-61-12 这个核导弹。那么现在英国的核导弹和投掷导弹的飞机都有了，所以英国的空军时隔27年重新获得了在空中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目前英国的核威慑手段只有海军的前卫级战略核潜艇，那现在是水下跟空中又多了两种手段。那么另外7月10号英国和法国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的深化欧洲核威慑的合作。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常发出核威慑核威胁，欧洲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搭建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这是第六、第七。中国财政部公布7月22号公布了中国彩票销售情况。那么六月份中国彩票销售是544亿，同比下跌了6%，其中体育彩票销售363亿，下跌4.2%，福利彩票181亿，增长0.7%。18个省的彩票销售下跌，其中浙江省的彩票销售同比下跌3.7亿，湖南下跌2.8亿，江西下跌2.7亿。那么经济不好，所以买彩票的人应该理论上应该是经济不好，彩票是上升的啊。但是现在彩票上升之后又下跌，说明什么？买彩票也没钱了。第九，九派新闻报道， 广州、深圳、广西和海南的星巴克门店最近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服务，叫免费自习室。那星巴克的自习室叫做星子自习室，不要求付费，不限时，也不需要预约。那么就是你到那里来，你就算不买东西也没关系，你在那看书，有免费的 WiFi， 免费的电源，还甚至可以有温水啊。那星巴克是99年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在现在在中国有7700多家门店。那么近两年星巴克在中国遭遇了本土品牌的低价冲击啊，那么他正在考虑出售 70% 的中国业务的股份。2018年星巴克在全球推行开放式的门店，那么不强制进店消费。今年年初因为生意不好，所以不少中国星巴克门店要求进店要必须消费。那么现在星巴克开始推出这个叫免费自修室啊，看来就是进店必须消费这个要求没有办法提升星巴克的收入啊，反而打击了星巴克的人气。所以星巴克现在要求要想办法把人气聚起来啊，这个自修室就出来了啊。那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电视台报道，广东省佛山市政府7月22号通报，七月份以来确诊了2659个叫鸡孔啃亚热病例啊。鸡孔啃亚热是一个传染病啊。那么佛山市政府启动紧急响应应对疫情啊。那么鸡孔啃亚热是急性的传染病，它是通过花角纹传播啊。主要的症状是高烧、关节痛、严重的关节痛，还会头痛、肌肉痛等等。这种传染病的死亡率比较低啊，但是会有长期关节痛的后遗症。鸡孔啃亚热最先出现在佛山市顺德区的乐从镇啊，乐从大家知道啊，乐从就买家具啊，它是叫腾冲社区，腾冲社区至今有230多个个案啊，疫情后来扩散到佛山市的其他区域。那么乐从镇有全中国最大的家具城啊，所以呢这里人流比较多，所以有可能导致这个疫情的扩散。第十，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军101两栖侦察营最近把训练基地从金门马祖搬到了澎湖的牛心湾，目的是避免美国海豹部队前往这个前线，因为金门马祖对台湾来说是个前线地区啊。101两栖侦察营俗称海龙挖兵啊，挖兵水鬼，是国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啊。它主要是负责渗透突击、反恐、反劫持的任务啊。那么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协助训练它。报道指出，美军对前往金门马祖相当敏感，所以国军就把训练基地迁到澎湖啊，有助于美军协助训练并且提供支援。另外101两栖侦察营会配备无人攻击艇和加强科技化的武器装备，所以澎湖的牛心湾训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这种攻击艇。11 台湾大罢免将会在7月26号进行第一轮投票，那么罢免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那么最近陆续有艺人出面支持罢免，那么金钟奖的获得者叫庄凯勋，7月23号在脸书上发帖支持大罢免，他说家里不要的垃圾断舍离一下，不要也罢，7月26号出来投票吧啊。那移居台湾的香港演员窦文哲啊，7月22号出席活动时说，他的选区是在台北市的松山区。7月26号他投票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啊。台湾最近在这个Facebook 的 Thread 掀起了百工百业挺罢免的风潮，各行各业都有从业人员支持罢免。有网民留言说，7月22号晚上，一名华航机长在降落台湾前进行广播，机长说希望乘客 都要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辨能力的国民，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为了在做有人情味的宝岛，台湾加油啊，中华民国加油啊。十二，中国经济观察网报道，海口市中级法院7月21号一审判处海航集团 CEO 谭向东有期徒刑6年。7月17号，海口市中级法院已经对海航的董事长陈峰、海航的监事会主席孙明宇、海航的董事长包启发3个人宣判，陈峰是12年。孙明宇和包启发是3年半啊。那么谭向东因为加入了美国国籍被分案这个审理啊。那谭向东被视为海航扩张计划的设计师啊，所以海航在2014年到2017年发起了全球并购，总投资是400亿美元，那么收购了德意志银行、希尔顿酒店等等啊。这是第12、13。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7月22号宣布对中国的不锈钢板启动反倾销调查。5月12号，日本制铁申请对中国不锈钢板进行调查，理由是中国的钢板不锈钢板在日本的价格比在中国国内低20%到50%。那么此前6月26号，韩国宣布对中国不锈钢板征收22%到38%的反倾销税。基本上全世界都在干同样的事情，就是关税啊，挡住中国的这个商品啊，廉价商品啊。14，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的23家公司5月26号向加拿大联邦法院起诉加拿大联邦政府，指控加拿大政府缩减临时外国劳工的项目，导致公司经营受损，索赔3亿加元。加拿大临时外劳项目1966年开始实施，目的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去年9月加拿大政府缩减了临时外劳的数量，从每家公司不得超过 20% 调到不得不超过 10%， 并且把用工期限从2年缩减为1年，还禁止在失业率超过 6% 的地区雇佣外劳。那么这23家公司指控政府在做出重大政策改变前没有征求业界的意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公司做准备，导致公司在投资和生产方面蒙受重大损失。告得好啊，就是应该这么报告啊。15，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美国2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7月21号向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禁止各个州使用联邦资金为无证移民提供社会服务，违反了联邦法律。7月10号，美国卫生部、教育部、劳工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新的政策，即日起各个州不得使用联邦资金为无证移民提供社会服务，包括社区医疗、精神健康、幼教服务、家庭计划、食物银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等等。美国在1996年实施个人责任与职业机会和解法案，法案允许州政府不问移民身份提供紧急性公共健康类的资助。起诉书指出，川普政府越权制定政策，绕过国会程序，导致教育和健康服务项目陷入停摆，还削弱了各个州在福利政策上的自主权，违背了行政程序法。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的内容，下面我为大家播报今天的主题。天水幼儿血迁到杭州自来粪水，中共治理崩溃败到政权崩溃啊。7月16号下午，杭州市的余姚区梁珠街道有很多个小区业主发帖说家里的自来水臭如粪水。那么杭州余姚水务集团当晚发通告说已经采取了措施切换水源供水啊。那么水务集团第二天再发公告说，为了弥补用户损失，7月份每户 给予五吨水费的减免。那之后呢，就大家知道啊，这个舆情狂飙啊，群情激愤啊。到了7月19号下午，杭州市余姚区政府终于出来亲自发通告，把这个粪水事件说成是自来水气味异常啊，并且初步认定说是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的物质导致的。公告还威胁说现在网上谣言很多啊，关于粪水的网络谣言警方已经依法查处，请大家不要叫不信谣不传谣啊。到了7月22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公告说，有网民在互联网上传播一个虚假的警情通报，谣称主城区13处水路接驳下水粪水排污管网啊，那么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讨论和误解。经查，网民邵某啊、邵某豪为了博取关注啊，这个造谣、传谣、扩散啊，编写这个。在目前，这个邵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公安部网安局的公告引发了网民的愤怒啊，有理由是杭州自来水异味的原因现在还处于一个调查阶段，并没有结论啊。所以呢，目前你说啊，查明是这个并不能排除粪水的可能性啊，你也没有说结论啊。那么中国数字时代的编辑从微博和推特的网友上摘了一段评论是这么说的啊，说垄断信息者不让报道不让调查，自己也说不清，难怪谣言四起。还有网友说，主要是他捏造的比官方更有说服力啊。还有说哦，这个梗不能用了吧，那再用也得进去了。有网友说，问一下前几个月大肠杆菌超标是咋回事？还有网友说，当年武汉肺炎就是因为谣言，然后就哒哒哒哒哒。有网友说，有人吃铅，有人吃屎。那么抓人不挺快吗？解决问题呢？还有网友说，要是处理水的效率也这么高就好了。网友说，主要是官方的解释完全没有说服力。另一个网友说这是杭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那么微信公众号下岗女工之魔鬼唱歌这样评价说，上一句说具体原因还需调查，也就是没有最后的结论，这一句就确定粪水的说法是谣言，并且已经查处啊。所谓的逻辑就是调查不影响查处，可以边调查边查处，也可以后调查先查处，甚至可以不调查只查处。所以在通报的艺术当中，逻辑是不太重要的。有一点固然好，如果没有也无所谓，要看大局啊，这是说反话呢。那么和杭州自来粪水有异曲同工的效果的是甘肃幼儿园铅中毒案啊。那么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啊，叫赫什培新幼儿园，251名幼儿接受检测，有233人血铅异常，其中四成的血铅水平达到了中度甚至是重度的中毒标准。那么孩子们出现了腹痛、脱发、牙龈黑斑等症状啊。令人震惊的是什么？令人震惊是天水第二人民医院他检测的时候是正常的啊，结果他们这些孩子去西安医院确诊重度甚至是中度甚至是重度的中毒啊，检测结果差几十倍。到了7月20号的深夜，这个甘肃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6000字的调查 调查通报，揭示了这个培新幼儿园血铅异常事件的来龙去脉。报告承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幼儿园的儿童反复地接受血铅检测，而且异常数据层出不穷，但没有一次触发了公共卫生响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医生篡改报告，疾控中心妄为，市场监管虚设，教育部门包庇，每个环节都出了问题。这件事情是串联出来的一场公共卫生灾难。这是什么呢？这是层层失职，系统性崩塌，它是公共卫生和监管危机。那么这个基本上这是6块钱一包的颜料把整个的系统击穿了。所以最后这件事情引爆舆情，然后各级政府各级部门各种掩盖各种谎言，最后全部都成了陪葬品。那么杭州自来粪水和甘肃幼儿园铅中毒这两个事件有两个共性，两个最核心的共性。第一个，这两件事情都是公共卫生事件。都是公共卫生事件，一个涉及到孩子，一个是饮用水，都是直接击中公众最关注最跳脚的痛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两个事件都是在整个的监管系统崩溃，就是一连串的崩溃之下才可能发生的事态。但凡其中有一个环节能够起作用，这个事件都不会发生。那么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说如果你发现你的房间里有一只蟑螂，你差不多你应该明白这个房间的某个地方爬满了蟑螂。所以也就是说你应该明白，当你看到了这个杭州粪水事件，当你看到了这个甘肃这个血铅事件，你就应该明白中共的整个的治理是处于系统崩溃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讲？你可以通过我们过去不长的时间，几个月之内，我们看见了很多事情。你比如说黄洋淀田的耳环事件，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的这个救灾系统的崩溃，救灾系统崩溃。虽然官方捂得很紧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咋回事儿啊。我们可以从协和医学院董希莹小姐的学位和岗位，你看到整个学界系统的崩溃啊。你还可以通过纳尔纳西他的高考分数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升学系统的崩溃。所以呢，由此及彼，我们可以理解其实中共的整个国家治理系统它是在瓦解当中。哈德逊研究所最近出了一份报告，七月份出了一份报告。他这份报告当然是关于中国的报告，题目叫后共产主义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讲什么呢？讲中共政权崩溃。这份报告整个都写这个啊。这份报告非常长，那我们基本上整理了一下，就是这份报告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他讲的是中共政权正在面临着深刻而且复杂的内外结构性的挑战啊，而且这些挑战互相关联，共同削弱中共的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共政权突然崩溃成为一种必然啊。然后他讲了几个原因，一个是崩溃的内因，崩溃的内因是讲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经济衰退和社会失信是基础啊。首先是经济啊，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急剧的下滑，老龄化。 出生率下降削弱了劳动力供给和消费能力，房地产危机导致开发商破产，大量的房屋空置，而且这个年轻人失业进一步的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那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就侵蚀了中共过去赖以维持统治的经济合法性，这是一块经济的因素。另外就是政治腐败和信任的瓦解，中共内部的政治腐败、官僚效率的低下以及资源的浪费，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削弱了民众的信心。所以当经济繁荣的表象不再能够遮盖制度性的腐败和不公的时候，中国民众的不满就会成为政权垮塌的导火索。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分析崩溃的外因，崩溃的外因是国际孤立啊，国际孤立加剧执政的困境。那么另外他还有一个分析，就是海洋文明跟黄土文明的这种文明的冲突理论，我就不展开讲，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啊。那么报告认为，中共崩溃是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必然，它将标志着这场持续了百年的文明冲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为中国最终走向大海和现代国际体系达成和解提供一个契机。那么基本上这份报告很长，它还有写很多西方国家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策略啊等等，讲了很多。我关心只关心中共为什么会崩溃啊。那么我认为呢，这份报告呢理论框架不错啊，分析的很完整啊，但是我觉得这份报告缺乏现实的土壤啊。现实的土壤就是它很多时候是从理论到理论啊，特别是文明的冲突这部分啊，我觉得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当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时候，所谓的海洋文明跟黄土文明的冲突，我认为已经不是当今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份报告缺乏现实的土壤。当然我也认为中共政权的崩溃是必然，原因不复杂，我讲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整个治理体系因为腐败全面的失去了治理能力，也就是治理崩溃到了。那这个发生这件事情跟中国的历朝历代发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没有太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因为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历朝历代的专制政权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它包括它的治理结构，从它的治理结构到它的治理逻辑基本上是一样。那就是说它的治理系统腐败掉了，中国的历朝历代也就是它的治理系统腐败掉了，就管不住了，这个国家就管不住了啊。那为什么治理系统会腐败呢？有好多原因，我总结的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制度设计，中国的政治制度，整个的中国政治制度从传统到现在，包括中共，它的政治制度设计粗糙，非常粗糙。你看一下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非常的粗糙，而且它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有利己性在里头。利己性就统治者来设计这个制度，只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当他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这个制度呢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情况呢，也就意味着不断的有人在撬他。理解吗？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中共的这个隔代继承的这个制度，又粗糙又利己，而且隔代继承的逻辑呢也没什么道理啊，也没什么道理。然后呢，执行这个制 制度的人就不断的希望把他这个制度给干掉。为什么？干掉我一直能干下去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制度设计很垃圾。你一路看下来，你看见中国的传统的政治制度非常垃圾，就是你很多你觉得很可笑啊，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啊。第二就是文化上，文化上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呢，就是腐败文化，就是只要老子有钱，老子就啥都不用干了，就这种文化上的腐败倾向啊。还有就是丛林社会的价值观，丛林社会的价值观的特点就是，要么我被你欺压，要么就欺压你，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发生什么？治理系统的溃败，腐败，首先是腐败，系统腐败，最后是系统的溃败，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条。我认为，中共现在发生的事情，跟以前历朝历代改朝换代发生的情况是一模一样，这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它有它的必然性，为什么？中共啊，中共它是一个，中共这个政权就是反资本主义啊，反资本，反私有制，反私有产权啊，这是违背人性。所以，共产党它治理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啊，中间有一个改革开放啊，改革开放是偶发事件啊，它是个偶发事件，它不是一个常态，它是个非常态啊。改革开放在中共的历程当中是个偶发事件啊，不是常态。经济崩溃，中共就失去了治理的合法性，同时也失去了治理的资源，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中共深陷，你从这两件事你可以看到，中共是深陷塔西佗陷阱。中国的民众开始不信任中共政权啊，而且同时他也不害怕。其实你会发现中国人现在不怕中共。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而且还有一点，现代国家的政权更迭比历史上的政权更迭更容易啊。为什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跟生活方式有关啊，生活方式改变啊，生活方式改变呢，就他不会被禁锢啊，所以他人生自，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人身自由。以前中国老百姓很惨的啊，被禁锢在土地上，就是不能出门的，不能到处走啊。还有就是现在每个人能够控制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富啊，所以他的政权更迭就更容易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心态。我念一段这个网友可可的说法，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可以不查，也可以不公布，讲的是杭州自来粪水的事儿啊。他说你们可以不查，也可以不公布啊，我拿你们也没有办法。但是自此之后，你们让我爱这爱那，我是不爱了啊，让我捐这捐那，我也不捐的了。让我骂这骂那，我不骂的了啊！让我生一生二，我不生的了啊！你们沉默的回应，换回了我沉默的回应，这就行。所以中国人的这种态度，这种方式，中共最害怕啊！只要中国人不再害怕，不再配合，不再服从，我认为中共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抱歉刚才咳嗽啊。 观点：小时候吃三鹿奶粉，好不容易长大了，生了孩子了，孩子又铅中毒啊，这生育率能提高就见鬼了。说的是的。观点：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是许志远的采访节目，采访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位教授说了一句话，让我永远不能忘记。大致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辈子真的挺难的，能活着长大就是好命了。观点：在正规企业里，如果出了一个质量事故或者是其他事故，都要做 8D 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5Y 分析，要从发生和流出两个方面找到直接原因和系统根本原因，从而从进行改善，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在中国，很多事情官方支支吾吾，就是不敢放出太多的细节，甚至压制讨论。这就是因为一旦公众开始刨根问底，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系统性的原因都指向一个制度，就是制度问题。中共的国家设置，简单粗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专权啊，目的就是专权。你们不要问那么多，你们不要管那么多啊，我一支笔就搞定，那不就是出这些问题吗？观点：把权力和金钱当作人的标准，如果没有金钱和权力，就自认是一个奴隶和牛马，这和文明世界是背道而驰的。OK。观点：从甘肃到杭州，说明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监督机制，而且权力不在人民手里，老百姓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凭运气，摊上事儿都没处喊冤。是的，啊，其实我觉得杭州这个很过分，你知道过分在哪里吗？杭州最多啥？杭州最多自媒体，大家知道吗？啊，多少自媒体？多少大 V 直播带货啊，大 V 那这个杠杠的，你看都喂屎了都没人站出来说话，那这帮孙子看见没有，挣钱就有他的份。这到了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都不说话了啊，这很让人愤怒啊。观点：我是07年无锡太湖蓝藻水污染的亲历者，蓝藻污染的自来水颜色是浅褐色，带着土腥味，但绝不是翔臭啊，绝不是粪水啊，其实就是水污染，水源污染。无锡蓝藻污染后，增加了一个长江水源，然后关停了周边上万家化工厂，也导致了无锡 GDP 被省会城市南京超越，都是血的教训。十几年过去了，太湖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夏天太湖岸边还是会有臭味儿啊。关键我们工作的单位是啤酒厂，曾经下水道破了，污水流进自备机井里，机井水打入了自来水管路，用了半个月时间发现水质有问题，才发现故障，管道被污染。用氯消毒了好长时间管道、水塔、机井，最后机井直接报废，因为洗不干净。这个机器其实简单，化验漂浮物和微生物、大肠杆菌飘标，一定是被粪水污染啊。情绪坐标：杭州其他地区发生这种情况，家里人还说又不是我们区。我想说的是，今天能发生在余杭，明天就能发生在西湖上城区啊。水管里的粪水好冲洗，心里的粪水永远洗不去。就是如果你不参与公共事务，你生活的公共区公共空间一定会出问题啊，你不参与公共事务的话啊。观点：杭州出了这个问题，意味着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对的啊，当他会在这里出问题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其他的问题一样，到处都在，到处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天水还可以说是地方故意隐瞒，省领导不知情。可是杭州 浙江省领导能不知道？虽然省委省政府在西湖区啊，观点退一万步来说，出了问题那就应该认真及时解决，结果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用各种方法让你闭嘴，这是服从性测试吗？如果是的话，不知道这个测试算成功吗？观点梁坐标梁珠啊，以前看公众安全事件时都觉得毕竟是四五线城市，杭州不会，杭州不一样，可当我身处在这个事件的中心的时候真的懵了。我家在二楼，早上爆发的时候晚上回家洗澡，确实一股屎味出来，但是水是清澈的，我就没多想，直到第二天早上反应过来。据我所知，余杭人民的怒气给了物业，逼物业清理水箱，逼物业送水，怪物业没通知，基本上没人敢在群里说政府，最多调侃。可能因为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阿里上班，还是怕对工作有影响。这个事儿的第二天，基本上附近的矿泉水就很难抢到了。我从外卖软件上抢到了一箱水，过了很久还没送来，结果店家说我的水被抢走了。在国内的都知道，一般店家接单会把点单的东西放在门口显眼的地方等外卖小哥来取，店家和我说有个大妈直接转钱就把钱水抱走了。观点天水和杭州的事件发生之后，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会有更多的有钱人把孩子送出国。不会等这个吧，不会用等这个吧，疫情之后就很多人就已经这样了啊。我是体制内宣传口，天水这么大的事儿，不会有假消息，没人兜得住，但绝对不让多说一个字，哪怕解释会更令人信服也要删除，就是字数越少越好，怕节外生枝，而且短短几行字班子会审好几次。情况我是北京的家长，看到天水的新闻，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血铅，现在北京的儿童医院非常谨慎，家长主动要求给孩子验血铅，医生会严格的盘问孩子是外地来的还是北京本地的，如果患儿家长来北京检查和治疗的话可能会有阻力。你看多坏呀，你说多坑啊，这个冷血到了什么地步，跑到北京去验血肯定是有问题的呀，这都要这个太可耻了。情况现在小区添加了很多自动回收废物的机器，导致回收废品的人基本失业啊。小区有个拾荒老人，现在因为废品大家投进回收箱拾不到什么东西，而且回收机的价格非常低，老人已经开始捡剩饭吃，后来发现回收机器有漏洞，是按重量计价，于是告知老人捡到的瓶子灌点水就能多拿点钱，这么做肯定不对，但看着老人确实可怜，没想到现在内卷到了拾收废品的拾荒者头上。那你不要看着，不要可怜这老人，你想一下，再晚一点等那个无人出租车出来之后，你就可怜那些网约车吧，那多的呢。观点天水这个事儿，平台和监管部门的责任绝对是有的，有毒物质销售和购买完全不监管，购买要监管，你疯了，购买怎么监管，购买不能监管，购买监管，你非得购买监管吗，真是，那又要出事，又实名制吗，跟买刀一样吗，疯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思维啊，每次都要出事了才重视，像那个亚硝酸盐一样，以前随便可以买到啊，这就是问题啊。这个思维就是什么，这种思维，这个脑子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大脑啊，统治阶级的大脑啊。王老师你好，有个关于银行限制取现的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朋友做小生意，搞搭建的，每天需要给一些日结工现金，他去银行取现，银行问东问西很麻烦，后来他用网银或者微信 支付宝给每个日结工转账，就都成功转出去了，包括给一些供应商货款，金额也不算少。请王老师，为什么银行在转账上没问题，而取现要拦住呢？钱同样是流走，为什么只限制取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对银行来说，取现就是他账上没有钱，他账上没有现金啊。转账理论上是没有区别啊，理论上是没有区别，就实际上那笔钱是没有的啊。你可以去找一些银行问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理论上现金和账上的现金是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情况我就是余杭梁珠的小区群里有民警，只会发防诈骗信息啊，有民警在看着你啊。目前物业在统计家里前置过滤器、净水器损坏的情况，几千好几千都有。他们相信政府会赔钱吗？情况最近佛山出现上千例的祭孔啃雅热，学校还布置作业，要学生打视频、发视频打卡灭蚊行动，让大家出门穿裤子。佛山顺德这么有钱的地方，可以搞几百亿的排水工程，却好像没有钱灭蚊。广东其实很多城市都是这样，挖路挖管特别起劲，但却连基础的灭蚊都不愿意花钱。挖管是能贪污的呀，灭蚊贪不了，所以没不安排啊，不看不上根本就啊。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西藏水电站，就雅鲁藏布江啊，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电站？我今天看到一个资料，1.2万亿非常大的投资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体项目的投资啊，1.2万亿啊。那这件事情当然一个是剑指印度啊，捏住印度的软肋啊，就是当我在上游有一个大水闸的时候，我不给你水就不给你水啊，这捏住啊，这是一个。在印度头顶上建个水闸，那么另外一个对基建的拉动很少，影响很大很小啊，因为基建一年基建投资大概有10几20万亿，你一年只增加了1200亿，你10年建成的话，每年大概是1000亿到1200亿嘛，啊，10年嘛，那早。就是大概越往后越少一点，所以也就是0.8%左右，所以影响不大，对经济的影响不大。但是有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吧，还有发电量这个，但是对基建的拉动效果并不明显啊，并不明显。情况相比自来水污染可见物，容易发现，但是在广袤的大西北，近几年开采数以万计的煤矿，围绕着煤矿有大量的煤化工厂，每天在排放着大量的硫化物，无色无味，基本上无法观察，就算有个别人察觉也无法检测。那硫化污染，硫化物就是毒啊，砒霜就是硫化物啊。观点：作恶的利益永远有人觊觎，制度只要还在放任，就会不断的有人去给共产党做走狗，获取那份利益。OK。情绪：天水杭州事件，南方系官媒集体沉默，这才最让人火大。这放在以前媒体开放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过去这样量级的公共事件，记者追着报道真相，媒体本来就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中共治下的媒体已经变成了统治手段，人民现在连官媒都不相信了。所以呢，这些大 V,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啊，这些调查记者 被中共收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一定要支持他们，一定要声援他们。你看现在他们不说话了，没有人说话了，因为他们已经被灭掉了。情况刚才听着节目回父母家吃饭，刚坐上饭桌，老娘递给我一张卡，说里面有一些钱让我转到海外账户。我问哪来的钱，我妈说把房子卖了准备租房了，说留了一些钱，他们俩养老足够，花不完，说房子留着最后更不值钱。这让我对经历过文革已经70岁的父母刮目相看。父母听了两年王老师的节目，没想到变化如此之大，感谢王老师一直以来的辛勤工作，谢谢啊，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还有需要吗？我看一下。完了吗？情况我有个卡限额比较严重，所有那个卡有钱就只能转走，现在需要用到这个卡去银行提现，他跟我说里面钱不多不让提，我说限额里面不敢放钱，他说没钱不让提，啥意思？他说是啥？他是谁？不让提就取消账号，不就这个了吗？取消账号他就让你提了。现在很多人开始买保险箱、保险柜啊，把钱放家里，因为实在是不方便啊。所以，过度电子化很容易被数字集权攻击控制啊。观点：转账记录、现金无法监控。以前就无法监控，他就非得监控，不是跟监控我觉得没关系，主要还是银行系统，银行系统没钱，银行系统我们叫流动性危机啊。好吧，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